嗨，各位朋友，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生活多宝格，我是静安。我们常在讲哦，最近大家可能会觉得台湾的空气污染变得严重了，尤其大家在讨论所谓的火力发电啊、绿能啊这些话题的时候，往往会聚焦在尤其是台湾中部和西南部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政策啊，可能会造成我们部分的县市的这个空气污染比较严重，尤其是像中部地区，台中像南投像彰化，甚至云林、嘉义，一直到往南到高雄等等。那么当然有的常常我们认为的是这个可能跟气候有关，跟地形有关，但是为什么以前好像比较不会，现在比较会呢？虽然说现在我们政府的环保单位呢都有公布一些空气品质，这当然是靠比较精密的空气品质的监测，但是民间似乎也开始了许多的自救的措施甚至有一些民间团体采用比较微型比较小型的空气侦测的方法，然后利用物联网的这种能力呢，把它变成了一种可以成为全部联网而且比较呈现整体空气污染状况分布的一种比较绵密的一个网子。各位朋友，在今天我们就来跟您探讨这个话题啊。首先呢，当然我们是先来到了我们常去的一个好地方啊，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我们要为您访问我们的老朋友啊，黄旭博士。他最近策展的一个很特别的，就是我们怎么样用物联网来侦测空气污染，怎么样来改善我们的空气污染。当然我们说空污越来越严重，总要有证据啊，对不对？首先呢，我们就请黄旭博士来跟我们谈谈是怎么样来侦测的，那么我们的政府用什么样的方法，而我们民间又有哪些的新的做法，希望能够跟政府配合，同时也希望提醒大家空气污染防治的重要呢？
国家有一个测站，国家测站测空气污染是主要是77个测站，那些测站呢，其实花的测的比较精准，而且花的成本非常高，大概每一个设置大概都有1000万左右，设置在全台湾的77个不同的地方。可是那个测站虽然精准，可是它的问题就是说它不够密度不够，也许我们会知道说空气污染有时候它是小区域小环境的，所以在不同的地方里面，你也许在同一个城市，在同样一个以前国家的监测站的附近，可是南北或者东西只要差个2-3公里，也许你感受到的空气污染就跟2-3公里之外就不太一样。这因为牵涉到风向、气候还有地形，因为我们台湾的地形其实变化还蛮多。除了这个77个国家的测站之外，我们有一种叫做微型感测器。什么叫微型感测器？就是它比较小型，它不只是小，它大概一个微型感测器就是一个手拿得住这样的一个感测器啊，它不只是小，而且它成本低，它大概不用到1000万，它大概几千块钱，如果加上感测元件国产化之后，几千块钱就可以用到一个微型感测器，然后部件在台湾的这个领土里面，然后去看我们的空气污染的状况。那它的数量，因为它成本低，它有一个优势。那这好处是什么？它可以部件的量上面可以大量的部件，所以在政府的计划里面，大概在今年就2020年年底之前，会部件大概有10000个所谓的城乡型的微型感测器。那这个城乡型感测器部件在哪里呢？一个是部件在工业区，我们最常常觉得工业区的污染很严重，所以它会部件在工业区。那这工业区里面部件也许1-2公里就会有一个，所以它密度是相当高的。第二个部件地方是在哪里？是部件在道路。那这些微型感测器呢，就是去收集这个空气污染的资料。每一个微型感测器，譬如说我们现在最注意的 PM2.5， 那有专门侦测 PM2.5 的感测元件装在这个微型感测器里面，它会将感测到的数据送到这个资讯平台，就是我们讲的后台。那这个资讯平台会把所有的资料，几千个资料，几千笔资料，然后收集做一个分析，那同时可以上网。所以我们的这个市民和我们的居民就可以透过网站上的资料知道说我们的附近的空气品质现在状况如何。
听完了黄旭博士刚刚的说明大家可以知道 政府其实有比较大型的侦测点，而这些的侦测站呢比较精密，同时呢它所呈现的数据也比较有公信力，当然是政府做的嘛。那当然它的成本是相对高的。那么民间的这种小型的微型的这种侦测的部分呢，当然它也有它的功能。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进一步来了解啊，这些不同的测站不同的东西，他们各自是用什么样原理？毕竟空气污染一般说来我们用眼睛看不到也听不到，他们是怎么样把这些的污染具体的化为一种数字呢？其实有很多方法，有的是用光学，有的还来称重呢。空气可以称重吗？当然可以。来，我们继续请黄旭来跟我们聊聊。
它有各种不同的方法，因应你要测量的对象，因为我们的污染物，空气中污染物非常多样啊，它不只是 PM2.5 以它的这个粒径为标准来进行测量，它另外也牵涉到它的内容物是什么，或者是说譬如说我们也有测量氧化碳的感测器，那也有测量氮氧化物的，还硫氧化物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77个刚刚我们讲的国家测站，它其实不只是 PM2.5、它其实还有其他的污染物的一些资料哈。那依照这个我们国家里面环保署公布的有关空气品质的标准 AQI 哈，它测量的污染物就包含 PM2.5 包含 PM10 包含氮氧化物、硫氧化物、包含臭氧、包含一氧化碳这六种，所以它的测量的污染物对象非常非常多哈。所以因应不同的测量，我们要有个概念，并不是有一种微感应器所有的空气污染就一种，它就测量的一个数值就知道空气品质好不好，那要看你测量的对象是什么。比如说臭氧也有它测感测器的一个感测元件，用感测针对臭氧的感测元件，然后就侦测臭氧的浓度哈。一氧化碳也有，那 PM2.5 当然是最为广泛使用的。那我们的展览里面介绍的其实感测的技术非常多样啊，我们介绍的主要有两类哈。一类呢，就是我们用光学式的测量原科学原理，那用光什么叫光学式测量原理？就是你用红色的镭射光打进这个你吸入的气体，这个感测器呢会将你的这个周遭的气体吸进来之后，它会过滤有关于 PM2.5， 把 PM2.5 是粒径比较小的，跟 PM2.5 以上的，譬如说 PM10 它的粒径比较大，把它排除掉之后，它将红色镭射光打在这些 PM2.5 的颗粒上面。那另外还有个接收器呢，可以打在这个颗粒上之后，这个镭射光会反射之后会被接收器所接收。那你很可以，我们用直觉想就知道，当你接收的这个能量越高的时候，就代表你浓度越高。所以基本的科学原理就是以这个光线的用光线的原理来进行侦测。另外还有一种叫做氧化物半导体的一个原理，氧化半导体的原理简单讲就是用晶片，然后它会跟你要代测的气体，就是你现在要测量什么样的有害的气体，产生一种化学变化。那这些化学变化会影响它的这一个晶片或者是导电的性能。我们为什么叫氧化物半导体？就是说有一些半导体它会因为它周围的空气的化学作用影响它的电流通过的这个量数量，所以当有代测的气体进入了这个感测气体之后，它可以用电流的高低来判定这个有关污染物的浓度。所以这是两方面是台湾目前用来侦测有害气体的一个主要的依赖的科学原理。那过去我们 PM2.5 的这个侦测呢主要的感测元件都是来自于这个中国大陆。那可是呢，我们的工研院呢在最近已经研发成功，我们自己可以做感测元件，那现在也已经开始在进行，要把它准备量产，交给民间的厂商来进行量产。所以在量产之后，我们的微型感测器的这个制造呢，它的成本会更为下降，那也会可以更广为布件哈，甚至这些技术还可以输出到外国，变成是经济可以贡献我们国家经济的一部分哈。
好，各位朋友，空气污染有的时候是跨国际的啊，当然最起码是跨县世界啊，或者是跨各种的行政领域的，所以呢，我们是不是 大家一起来重视空气污染呢？那也许空气污染，你先从认识你们家附近的空气污染程度，甚至它的一些变化，会不会是因为固定的污染源，还是移动的污染源？会不会是跟你我使用的家庭的炉具，甚至是我们的汽车车辆等等，这些都有关系呢？我们没有办法预防大型的污染，那我们是不是能够把我们自己生活中小区域的污染，甚至做一个比较干净的生活形态，能够让我们子子孙孙能够比较好的生活环境呢？空气污染的确是一个大问题，都需要我们大家一起来重视吧。我是静安，谢谢您的收听。生活多宝格要跟您谈许多知识性和生态和科学的话题，我们下次空中再会。